林长老还有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每一次有机会为主做见证，我总是存着一颗知恩感恩和报恩的心，在这里述说神在我生命中奇妙的作为。这一次我要分享两个感恩的见证，第一个就是我来美国的签证因为我是从小在香港长大，所以呢签证是用香港护照，那么已经十年到期了。到期了之后呢，我在两个月前呢就回到香港呢去签证。那么在把这个表贴递上去之后呢，就一直没有消息，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所以我在十月之前呢就不断的回到香港呢就去问，问到最后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我的护照在以前签证的时候被 reject 过。所以呢在911之后呢，所有的护照曾经被 reject 过的都要放成一组，而放成这一组之后呢，他们要经过调查才能够去批下来，所以呢什么时候批他们不知道。所以呢就10月12号的这个聚会呢已经早就安排了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安排，所以心里边呢就有点着急，就不断的到香港去问。那么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有很多人有这些疑惑，你已经去了美国十多二十年啦，你现在是一个牧师啦，又是一个传道啦，为什么签证还有这么困难呢？但是我也去这么问，在这个领事馆问的时候，他说我们尊重你的专业，但是因为以前你是被 reject 过的，那么而且呢跟毒品有点相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现在首先你要拿的证明就是香港的良民证我一听香港良民证，我曾经申请过，所以我就跑到警察局去申请良民证。然后这个警察局就告诉我说最快一个礼拜之后就会寄到美国领事馆。等了一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还没有通知，还没有消息，我又着急了，又跑了去问。他说虽然你有香港良民证，我去见的时候他说你在台湾呢这么多年而且看了我以前的护照呢，又去过什么印度、泰国、缅甸，他说你去这些地方干什么啊？我说我很多设立了这个戒毒中心呢，我去那边 rehab center， 我去那边呢去传福音啊、讲道啊、帮助这些青少年啊。他说因为你到台湾这么多年，你还要拿台湾的良民证。哇，我当时是上个礼拜四到香港我一听说又要回台湾拿台湾良民证，就算我礼拜四晚上回去，礼拜五申请也要一个礼拜之后，所以呢上个礼拜五呢就来不成的了。但是呢我就在礼拜四的那个去完领事馆之后呢，立刻打个电话给我太太，叫她拿了户籍誊本、身份证赶快去这个的警察局呢就去申请这个良民证。结果他申请下来了之后呢，一个消息就是说要到上个礼拜四早上8:30才能够拿到良民证。换句话说，我拿8:30拿了良民证，然后回到香港再礼拜五签证，可能又要礼拜六礼拜天。哇，又听说飞机全部都满了如果你以前订的那个不做的话呢，都满了，都没有时间，都没有。那我在想这个太困难了那当时我们在这样子的签证的过程困难当中呢，就有点着急，但是也学了一个功课。我们的祷告是说，神如果让我们能够去美国，我们感谢神；神如果没有允许这件事情我们去，我们还是感谢神。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呢完全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因为我相信每一件事情在背后呢一定有神的主权呢在掌管这件事情，他或允许或没有允许，都有他的主权在背后呢来掌管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到了最后真的在礼拜四他要我再去要我再去见领事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四礼拜五了。结果他叫我拿这个良民证的时候呢，我一想要等到回台湾再来拿太急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太太说申请了，但是要礼拜四8:30统一发的。我说你跟他讲说要快一点我有急事。他说没有办法，这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做法。 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我只有等到香港办完事情呢，就回台湾了。回到台湾，在礼拜天的晚上，突然间有一位姊妹打电话跟我说：“刘牧师，你到底有什么困难呢？是什么事情？你没有签证通过，怎么过去？”我说：“已经申请了良民证，但是要到礼拜四才能发。那么礼拜四我就来不及去美国了。如果真的发下来，还要回香港再签的话，就来不及了。”哦，他说是这样子。他说因为美国有你们的同工打电话告诉我说有这样子的一件事，那我就试试看帮你来处理一下。没有想到呢，在上个礼拜一的早上中午，他打一个电话来说，礼拜一下午你就可以去拿良民证了。啊，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啊！按照我当时的那种的处境呢，我说实在有点着急，也已经无从去依靠任何人了。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快的拿到这个良民证，也等于是说没有办法，我也没有想到要请谁帮忙。但是我就经历了一件事情，神做事情不是要我们去想到，或者是甚至不是要我们努力的去做，而是我们在顺服神的一种光景之下，是不是呢真正的来信靠他依靠他。如果是顺服又信靠依靠的时候，神要调动万有，而且他是主动的要成就事情。结果他就感动了这边的同工，打电话到台湾，那一位姊妹呢就主动的跟我联络。我说我想都没有想到你啊，他说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我想都没有想到。结果他一通电话打去的时候说礼拜一下午就可以拿到，所以我礼拜一晚上马上拿到良民证去到香港，礼拜二早上我就到英国领事馆，到美国领事馆，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再去签证。签证的时候呢，他就说按照我们对你的要求，你有香港良民证没有犯罪记录，台湾良民证没有犯罪记录，现在我们批给你十年这样子。哇，我一听了之后说感谢神啊，拿了那个牌子呢，就马上去，我以为马上可以拿，不是，他说要寄到中华邮政总局，你要等到后天才能拿。我说可不可以快一点，因为我要礼拜赶着回台湾，然后礼拜四中午的飞机要到美国去。他说你礼拜三早上去邮局等等看。结果早上九点钟刚开门，我就在邮局门口第一个拿牌子给他。其实那个东西还没有到前面，已经在包裹在后边里边仓库里边。结果他把它拿出来，拿到那个时候呢非常的感恩。结果礼拜三回台湾，礼拜四中午的飞机，礼拜五中午到，礼拜五晚上聚会。这真是神不误事，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边呢真是感谢神啊。那么第二件事情要感恩的呢，就是2007年7月15号我在台湾苗栗的戒毒村分享信息的时候，神突然给我一个意念感动，想起1977年7月15号是我进晨曦会戒毒的日子。那么2007年7月15号换句话说就是戒毒30年戒毒。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染上毒瘾之后吸毒的过程里面能够活到30年这么久。一个人染上毒瘾要戒毒都不容易了，而且要戒毒30年更不容易。我真是体会到这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之下呢，有两件事。一是我个人亲身的经历，已经活了这么久了，要继续活下去怎么活。第二，神给我一句话，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所唱的加拉太书2:20，神给我一句这样子的话，再活下去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的当中呢，使我就一期想起1977年7月15号我的母亲带着眼泪非常的难过和痛苦，为我把我送到香港晨曦岛的码头，就西贡码头，要去晨曦岛的那个码头，为我祷告完了之后，他的背影我现在还依稀可以清楚的记得，很难过很无助，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环眼一转就30年，感谢神。我的母亲为什么这么难过，这什么痛苦呢？因为她 有一个吸毒的儿子，而且吸毒吸了10年，屡戒屡败，总是没有办法戒掉。第二个他难过的内容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位传道人。有人说，哇，传道人的儿子都会吸毒的吗？那就说明呢，信仰是不可以遗传的啊，不是说你的父母是谁呀，下面就可以免疫了。我的母亲在我吸毒的过程当中，我深深的相信是无数位痛苦传道人当中一位很痛苦的传道人，因为他曾经对我说过，他说，孩子啊，妈妈是心如刀割，爱你又爱不下去，不爱你又不行，因为你是妈妈的肉中的一块肉。他每次出去传道的时候，总是被人在背后啊指指点点的骂，告诉他说，曹教士，请你不要再向我们传耶稣了，请你不要再向我们传福音了，如果你真的要传的话，先向你那个吸毒的儿子传吧。所以我的母亲呢，非常的难过。曾经他回到家里边的时候，跪在我的面前呢，求我不要再去吸毒。他说，孩子啊，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因为一个人吸毒全家痛苦，妈妈怎么出去传道呢？我当时看见我的母亲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我虽然吸毒，但是我也很想孝顺我的母亲，因此我也曾经跪在地上答应我的母亲说，妈妈，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再去吸毒，就算为了你我也要去戒毒。可是当我毒瘾发作的时候啊，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而且内心里边呢，几千根针在戳，几千只蚂蚁在咬，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啊，几乎要爆裂的。因为我吸了毒品呢，仍然是目前来讲呢，是世界的毒王，那就是白粉，就是海洛因，那一种的痛苦啊，几乎是要命。所以没有一口毒品呢，我会死的。所以当时在那种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连妈妈都不要，那才是真正的毒。很多人把毒品放在 FM2 罗密诺斯 SDC 可他明摇头丸 Marijuana， 这只不是药，药物滥用了就会上瘾，上瘾了就中毒。但是真正的染上毒瘾，被扭曲的那个个性、情绪、价值观、人生观，完全坠毁在一个毒害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连父母都不要，也就是说不要爸爸不要妈妈，那才是真正的毒。当然在我吸毒的过程当中，一个染上毒瘾10年的人呢，那是坏事做尽，吃喝嫖赌不要讲，什么事情都干，吸毒、贩卖毒品、偷抢骗，到了最后没有办法，必须要去贩卖，必须要去贩卖，贩卖到最后啊，甚至于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在九龙佐敦道庙栗对面，如果是老一辈的人就知道，庙栗对面有个 clinic， 这个地方是专门收买我们吸毒者的血。我去那边抽500cc 的血，卖80块钱的港币。一抽完的时候啊，头晕脑胀，但是坐了计程车跑到九龙城寨，又跑去吸毒，又跑去追。在这种光景之下，周而复始，我的身体到最后崩溃到一个瘦到一个地步。我的父亲说，你连风都吹得起，你看多瘦。而我的心理上面的创伤呢，那更加的痛苦，就诚如圣经所说的，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偏偏去做。在这种情形之下，父亲把我赶出家门，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我自暴自弃到一个地步啊，我也想自杀死掉算了，因为吸毒太痛苦。所以有一天晚上，我把所有的毒品混在一起来吸，我自己发明了一个讲法，叫做安乐死，不要醒来就好。但是那一天又没有死掉，在很害很忙的时候，我竟然从4楼滚下来。如果你近看，我的两个眼角旁边呢是爆裂过，眼骨都掀开，下巴这边呢是分裂过的，牙床都歪掉，所以我现在牙齿全部是假。一方面是用海洛因去吸毒啊，去追龙那种 chemical， 用酸碱性的那一种的强度啊，牙根都烧断。但是我感谢神，虽然没有牙齿，还有生命，要不然今天晚上就不可能在各位面前跟你讲见证。我要再一次存着一颗知恩、感恩和报恩的心，在这里来诉说神奇妙的作为。2007年7月15号，我在台湾苗栗戒毒村分享信息的时候，突然间有个意念，我已经戒毒30年了，
三十年之后我要怎么活下去呢？神给我一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耶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并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是一个过去完成式，意思就是说已经完成了，但是他又没有做过，他凭什么讲这句话呢？凭什么宣告这句话呢？这个就是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生命做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信，有这个信仰，我们就在基督的死上有份，也在基督的复活上有份。所以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里有两个活，一个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一个是现在活着的我。基督活着是人们看不见的，他现在活在我们的心里，他也活在父神的右边，也就是说在天上，是人看不到的。那换句话说，现在活着的我呢，就有一个责任，是要把那看不见基督的活着，在我们生命中，因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活出来，要让人家看见基督是活的。但是保罗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明明是我，又说不再是我，这就是我们的矛盾。我们基督徒虽然知道信了主，但是我们知道信主之后，我们在肉身中啊，跟没有信主的人是完全一样，我们有工作的需要，我们有情绪的波动，我们有人际关系的挫折，我们有价值观的扭曲，我们有情绪的扭曲，我们还有七情六欲，我们还有苦毒批评埋怨论断，好多这些在肉身中活着跟没有信主的人完全一样。坦白说，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很多人虽然没有信耶稣得救恩，也许他们在普遍恩惠之下受了这个恩惠，他们有知识有见识，而且有道德有爱心，可能他的行为在表面上表现得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好，所以很多人就说我都比他好，我都不要信耶稣了。但是这是错误的，因为他只是得到普遍的恩惠，他的好也是上帝的恩典，不过他不知道，他就不感恩上帝，他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也是可怜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基督徒虽然得了这个特殊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救恩，可是我们在肉身上也有很多的软弱。那么到底一个在肉身中活着的人，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下面这句话，我们虽然如今在肉身活着，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这句话是非常有力量的，当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当我们虽然有肉身的限制，我们是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摸着，我们也要摸着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扭曲的会被矫正，吸毒的会不吸毒，脾气不好的会改成好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会改成正确的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为什么呢？圣经说他是爱我，耶稣是爱我，为我舍己，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最高点，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一个目的就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五章的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为众人死，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为自己活，乃为替那一位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最高点，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我们死而已。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有，为人死也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向我们显明。我经历过这件事情，为老大死也有，我当时因为混香港的黑社会三合会中的14K，那也是青红帮从中国大陆流落到香港之后呢，再组织成为黑社会的一个帮派。我们的帮派的教育是说，不能出卖老大， 所以我当时为了老大，我宁可死。因为有一次吸毒啊，贩卖毒品，晚上有人敲门，我一打开那个门，三个人冲进来，两把刀子架在我的颈子上，把我叫到半山上去。他跟我说，今天晚上把你老大的电话告诉我们，否则我们要对付你。我心里边想，我是受过流氓教育的，我怎么能够出卖我的老大呢？所以我死都不肯讲。可是他们就对付我，怎么对付呢？用那个铁线把我绑起来，叫我趴在地上，然后用那个榔头啊，就打到我的肋骨这边，当场就断了好几根。你知道肋骨一断了、啊，那真是痛啊，那种痛是痛到心里边去的。为什么呢？肋骨本来是这样的，一断了一插的时候，一转身呢、啊，痛到非常痛苦。后来他们用那个铁条要来打我的头，我怕被他打爆啊，所以我就拿手去挡。所以我一挡的时候，当场我的手就被打断打弯了。最后他们拿两根铁枝在我面前晃，他说今天晚上不要杀了你，要废掉你。怎么废法呢？把那两根铁枝插进我的脚踝筋里边一拉，我就永远残废。这就是黑社会残忍的地方。我在想今天晚上是死定了，我在想就算死定我也不要出卖我的老大，我死都不讲。后来他们没有这么做，就用玻璃瓶子敲碎之后呢，就在我的脚面上慢慢的割。你知道脚面是没有肉的，那样子一割的时候我多么的痛，那样子一分裂的时候，现在还有那个脚疤痕在那边。但是我痛，我也恨，痛恨自己。我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曾经在台湾逢甲大学念书，把希望把这个毒品戒掉，但是呢，流落到今天，为了一口毒品任人宰割。我痛恨海洛因文，更痛恨这些杀我的帮派，跟我同样混一个帮派的。我当时就求死，说让我死算了，不要折磨我。可是另外有一个意念，如果我今天晚上不死，我就要他们死，我一定要报仇。那天晚上被打晕了，20多个人打三个人，拳打脚踢。但是呢，感谢神，神存留我的生命，让我们那天晚上被太吵的情况之下送到医院里面去，因为警察。第二天我一醒来的时候，仍然看见我的母亲跪在我的床边为我祷告。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她说：“孩子啊，不要想着去报仇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她说：“恨是不能够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然后她说：“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我心里边想，如果耶稣真的爱我这种流氓地痞吸毒鬼，我需要这个爱，可是去哪里找呢？后来我的母亲就把我介绍到香港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去戒毒，我就在那个地方真正的重生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的爱是在我们还顶撞他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人犯罪一定要受审判的，迟早都要受审判。犯罪不一定是外表的行为，有些人犯法不犯法，但是他还在犯罪。犯罪是讲我们不认识真理，抵挡真理，明明知道而不愿意接受真理。我们还在顶撞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顶撞的罪，本来要死的，要受审判的，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爱是基督的爱，但是这样子的爱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这些今天因信他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我到了监狱里面去讲，所有出来混的人都听得懂。很多在监狱里边的青少年现在都是替老大犯罪杀人放火恐吓勒索进去坐牢的。老大跟他说，安呐、啊、你替我犯罪，我替你安家。这是一个代替的真理，说叫他们在里边安，因为现在的老大不会自己出手杀人，照料些青少年还没有成年就去做这些为非作歹的事，不需要判死刑，所以他替老大犯罪，他们受刑，那老大替他安家。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今天因信靠耶稣基督活过来了。他为我们死有一个目的，叫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不为自己活，也就是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做不再是我？ 什么叫做不为自己活？哥林多后书的5:13有这样子的一句话，保罗说，如果我们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癫狂这个字呢，它有一个含义是在我身之外，那个叫癫狂。它的原来的意思叫做魂游向外，意思就是说，当人跟神的关系和好，关系好到一个地步，亲密到一个地步，你所活出来的生活、言行、举止、行为、工作、侍奉、讲话，已经在我身之外了。有些人看起来有点癫狂，但是他不是发癫的那个癫狂，他是说热忱、热望为神，好像被人家看见，那个不是你了。有的宣教师就有这种精神，我们听过宣教师的故事，他们到非洲杀人族的地方去传道传福音，一代被杀，一代被杀，一代被杀，直到5代被杀，他们仍然向那个杀人族去传福音，最后传福音成功。讲到最近的宣教史上面，戴德森大家都很熟悉，就连华福会在澳门，我再一次的励志，因为我受他的影响，主要是戴少珍，他约我在香港见面，因为他在中国大陆做扶贫的工作，在四川呢支持很多青少年呢养羊。后来他发现这些青少年很多人吸毒，他知道金三角的毒品到云南，云南就到四川，云南昆明宝山贵州四川一直下去，那是一个重镇，他就邀请我们晨曦会去看看可不可能在那边建立福音戒毒。当我跟我太太到香港 YMCA 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们夫妇坐在那边，我真是觉得非常的惭愧，白头发白皮肤中国心，讲的一每句都是很标准的国语，我的太太的国语都不够他标准，我太太一开口就是香港国语。你要受死，人家叫他受洗，他永远讲不清楚的，受洗呀嘛，所以会讲国语啊，你要受死了，他发不出那个西的音。我话唔系受死啊，大佬受死哦，受死。我说吸吸吸，你发吸就好了，受吸，他就讲不出来，到现在还是那个广东国语。人家一听就说：“哎，你太太是不是香港来的？”对，那香港国语没有办法。可是戴少珍满口的标准的国语，他爱中国人。我就问我自己是中国人，我们爱中国人的心有多少？所以在华福会的时候，他再一次讲戴德森的见证，就提醒我，戴德森说，如果他有1000磅的英镑，不会留下1磅不给中国人，如果他有1000条的性命，不会留下1条不给中国人。我当时真的是内心里边呢有一个励志，说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不会留下1条不给吸毒的人，如果我有1000磅的英镑，不会留下1磅不给吸毒的人。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活着的不再是我，那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可是癫狂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吸毒。我不是开玩笑，我也不是灵异解经哦，这是真实的，这个字的字根叫做毒。癫狂这个字呢，它的字根叫做 STC。 如果你去那个 health department 呢，去查今天那个 chemical 的那些药物，摇头丸、 K 他命、 amphetamine， 所有 FM 就 normal law secondary， 所有的药名的集合一个总称叫做 STC。 STC 这个字就叫做摇头丸，这个字它的本意就叫做魂游向外。魂游向外就是癫狂，英文叫 transit， 就是脱离本位，灵魂出窍，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吃药吃得很嗨的时候呢，他已经癫狂了。我在吸毒的时候经历过这样子的癫狂，为了毒品妈妈都不要，为了毒品卖血吸毒，为了毒品无恶不作，我已经癫狂。不过在这个在我身之外的是受了魔鬼的掌控，感谢神。到了晨曦会，我信了主之后，我一步步的去经历癫狂为神而活。到了今天，神也在我的生命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如果我们癫狂是为神，如果我们谨守是为你们。谨守是什么？它有个原来的意思叫做理性的沟通。我们虽然为主爱主，我们不能让人家看见我们真是癫狂到跟人沟通不良啊。所以我们呢与人沟通的时候要理性的沟通。 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呢，是很理性，是很有智慧的，是合逻辑的。但是今天人类犯罪之后，我们来观看今天的宇宙和社会是不合理性的，不智慧的，没有秩序的，也是不合逻辑的。讲话呢 no message， 不理性的沟通的，人际关系很不理性的沟通，亲情没有什么伦理可言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想做什么事情都讲得出来。有人为了吸毒杀父母，有人为了吸毒卖孩子，对不对？政治、经济、人际关系、伦理、社会、道德，通通已经都在一个不理性的状况之下。所以今天的人们讲话呢是 no message， 没有信息，讲的都是废话闲话。很多人呢就把这一些刺激人心，把这些闲话废话讲出来刺激人，使人呢听到这些八卦的新闻很喜欢去听，他就可以赚很多的钱。他为什么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念。为什么没有信念？因为没有信仰。哦，你说我们有信仰，我讲的信仰不是一般民间的信仰，说什么上山搞个山神，下海搞个海神，发财搞个财神，盖房子搞个土地神，这是自己造出来的神。我不是讲这个信仰，我讲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什么叫启示性的信仰呢？就是上帝他用圣经启示他自己，也就是说用圣经来介绍他自己。所以我们多读圣经呢，多认识这位创造的神。但是呢，他启示的最高峰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当我们从上帝的启示里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认识神的信实。因此我们从神的信实产生了信仰，从信仰产生了信念，从信念产生了信心，从信心产生了信息。所以今天基督徒讲话是有信息的，我们不是乱讲的，我们每讲一句话都是带着信心的来信靠神，有一个信念。举个例子，神的信实其中的一点是神是爱。我因为认识了上帝的信实是爱，所以我产生了个信仰，我的信仰是爱的信仰。那么要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我怎么去爱呢？但是因为有这个信仰是从神的信实产生出来的，我就产生一个信念，我要去爱，我要去爱。宣教要爱，扶贫要爱，关怀社会要爱，传福音要爱，与人和好要爱。但是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很难爱，可是因为基于我从神的启示知道我的神是爱的神，所以我的信仰是一个爱，我就有个信念，我要爱。因此我就有信心去爱那不可爱的人，因此我嘴巴就有信息讲出来，朋友，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在吸毒的时候，我刚刚讲过，有一天晚上被人绑起来丢到山上，我去了晨曦会戒毒，什么都戒掉，就是那个心毒没有戒掉。我的心毒是什么呢？是恨，我仍然恨那个杀我的人，因为他杀我，我做梦都梦到他杀我，是多么的狠呢，多么的残酷。所以我信了耶稣，我还不能忘记这个事情，我想报仇。但是因为神拣选了我，呼召了我做传道，然后在这个吸毒的这个群体里面不断地向他们传道传道传道。哎呀，后来我就想，我是一个传道人，常常就要讲道，就要听到，就要想到，那应该也要做到。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人呢？太难了。我就祷告，求神给我恩典和怜悯，让我去找到他，我要向他传福音。我一回香港他就跑掉了，所以很多人说你找不到他的了。哎呀，我就想找了30年都找不到，我就在想，神改变了我，我现在又在传福音，又设立了这么多福音戒毒所。如果有一天我带着恨离开这个社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心里是很遗憾。那么或者是他本来有机会跟我见面，而没有跟我见到面，他又不知道我想跟他和好，他也带着恨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很冤枉的。我就祷告神说，让我找到他。可是找了30年了，神啊，我这个心智为什么你让我找不到？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30年之后才让我找到？如果3年之后让我找到，虽然我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跟他一争执起来，可能揍他2拳都有份。我没有这么好的脾气吧？才3年就忘掉了个， 所以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见证，讲完的时候，哎呀，有一个姊妹跑来握着我的手，牧师啊，今天你讲的见证我太感动了，我真是很感谢神启发了我的心。我也是一样很恨那个人，但是呢，平时见不到很好，一到教会我就恨他。但是你是怎么样除掉这个恨？他问了我的时候，我才问说，我也不晓得怎么除掉的，可能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他，所以除掉了吧。因为你每个礼拜都见到他不容易啊。我二十多年没有见到，所以在20多年中我就讲得锵锵有力，我就说耶稣爱他，我也爱他，但是没有见到他嘛，你当然爱他啦，对不对？这，所以我说可能是太久没有看到他，所以慢慢就淡忘了。他说感谢主，今年的8月10号甚怕台风从台湾推到香港，8号风就不能起飞。我跟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吃饭，我就问他说，你答应帮我找这个人，找到了没有？他说找过了，他愿意跟你见面，但是结果又联络不上了。因为你知道吸毒贩毒的人都是无尾飞陀的，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说你可不可以现在打个电话联络一下，看找不找得到。他说好啊，一打打通了，哇，我好高兴，一高兴的得意忘形，拿了个电话就，哎，谁啊，以前的事情没事了，不要讲。哇，他在电话一听呢，马上就说什么没事，以前有钱，以前没事有事的，谁怕谁呀、啊？这样子，哇，他一这样子讲，我又马上不敢讲话，因为我怕他不理我，不想跟我讲话，我失去了机会跟他沟通。哇，我说好好好，然后我说我今天回不了台湾，我想见见你。好啊，你来东涌找我啊，香港机场隔壁就是东涌。我说好啊，我下午去找你。结果再打电话，他说我已经到深圳去了，因为打台风我去看我的女儿。那么他跑到深圳去，我就在想，圣经里边给我一个教导，我有个领受，和睦呢是要追求，他不会等着来。还有呢，迷失的羊也是要去寻找，如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我。所以我就想，既然不能回台湾，去深圳找他好，一定要找到这个。结果我就打电话跟他说，我要到深圳。好啊，你来啊，这样子。到了深圳，约了他在餐厅呢、啊，一下又通电话，一下又不通，急得我的心呢，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我把他当成是个宝啊。为什么呢？我怕失去这个机会，那就很遗憾了、啊。如果见不到他的话，也怕出入了他呢，以后不跟我讲话了，这样子。所以我就等，啊，突然间他出现了，哇，人真是高兴。你有没有经验过等宝等到宝的那种喜乐？哇，好高兴看到了。后来我在想，不要得意忘形了、啊，慢慢来啊。哎，打了招呼，一在餐厅坐下来，他就叫两瓶酒，要不要喝一杯啊？我说我现在是传道人了，我从事的工作的是福音戒毒。哦，你找我找的这么急，就是要帮我戒毒啊？对啊，我说是啊是啊，这样的。结果就聊天，聊到最后，他就讲起来，就讲说以前什么叱咤风云呐、啊，跟美国的华青帮怎么运毒用船，然后他们坐飞机又说2把枪几千个子弹，哎，我一听这又在吹牛了。啊，那么按照我从事戒毒的一个经验呢，凡是这些来戒毒的人一吹牛，我就叫他不要讲，安静一点，等我们来讲啊。你现在讲的这些都是废话啊，都是闲话，不要讲这些。可是那一天神改变我的心态，神给我一个意念，你要听他讲，你还要听他吹牛。哇，我自己有这个想法，说哈，还要听他吹牛，我真的在很欣赏他吹牛啊，当时。但是不是欣赏他吹牛的内容，是欣赏他愿意跟我讲话，我就很听很点头。哇，他讲得很过瘾的情况之下呢，就变成关系很洁净。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他在深圳有个女儿10岁蛮可爱，我说可不可以叫他下来看看呢、啊？原因是我本来想跟他照相，可是我怕照了相他就说干什么，要拿来存证呢、啊，这样我又不敢讲，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请你的女儿下来好不好。哎呀，我跟她的女儿聊天了、啊、非常的可爱，10岁，又会讲国语又会讲广东话。聊了之后我说你女儿这么可爱，我们可不可以3个人照一张相、啊、她说好啊。哇，结果我就拿我的手机来唰照了一张相哈、啊、然后完了之后就跟她聊聊很多，聊到最后呢，她说要送我去坐车送我到湾港，然后回香港，叫女儿去买票。当她女儿去买票，她说你身上有没有几百块借给我？我说有。那如果平时我从事戒毒的工作呢，所有吸毒的人问我要钱，我不会给钱，我只会给他饭吃，因为给钱他一定去买毒品。
那么他没有衣服穿给他买衣服，他没有饭给他买饭吃，总是不要给钱，因为钱他就拿去吸毒。可是这一次呢，我有改变，我愿意给他，也许我知道他真的是拿去做什么，但是我还是愿意用地上的钱财来交这个朋友，盼望他有一天得到天上的福气。我心里边在想，如果有一天这个人真的在晨曦会福音界，不管他去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我们任何泰国、缅甸任何一个戒毒中心，如果他愿意去，出飞机票我们都愿意。如果他能够真的在那边信耶稣戒毒的话，我就报仇了。我报什么仇呢？我报的是魔鬼的一箭之仇。你知道吗？盗贼来，也就是说魔鬼来，是什么？毁坏、毁谤、杀害、抢夺。但是耶稣来了呢，是什么？是叫我们得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怎么样去形容呢？我仿佛好像在这边看见这个的宜家书还是有讲到，不晓得是在哪里打出来的，还是在美国教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世人呐、啊，神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何为善，何为良善，还有呢，存谦卑的心。那这个存谦卑的心是最难的，要把人的面子拿下来，要把人的地位拿下来，把人的气势拿下来，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就想到，丰盛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角度的含义是存谦卑的心。所以我就在想，我应该很低调、很谦卑的跟他相处，然后把这个福音带到他的生命。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毅力。这一次我来美国之前，我还约了他见面一次，他好高兴，在飞机场跟我谈了很久，然后再告诉我更多的情况之下，他说他的女儿10岁，妈妈跑掉了。他一个人住在深圳，他给他一点钱，在那边上课读书。我说一个学期多少学费？他说1000多块钱，住过几百块钱的房子，给他一点钱，他就自己照顾自己。我说这么可爱，这么成熟啊！神就给我另外的一个意义，我要从他的孩子上面下手去关心他。也许因为对他的不容易，立刻就会信主或者是感动或者是什么，我就想这个孩子我要照顾。所以我就立了志，要去抚养这个孩子，因为吸毒贩毒的无尾费的孩子很可怜，有一餐吃没一餐吃，他可爱，可是他可怜呐、啊。所以我回到台湾跟我太太分享的时候，我太太说好啊，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所以我太太就准备了我的睡梦乡，因为小孩子很多都听过我的睡梦乡，说明河去抓鱼啊，长大了怎么信耶稣啊，这样子就准备了很多这种福音的材料，下次去了就要带给他。我得到这个的相片之后，当然我现在还没有拿出来，还在那个照相机，因为我都不会用那个照相机怎么去照相的，就从电脑里边拿出来。我有一个祷告，天天为这个灵魂祷告。如果神有一天得着这个灵魂回到他的里边，我真的是报了一箭之仇，那就是魔鬼撒旦的那个仇恨。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癫狂是为了神，这个癫狂我再解释，不是发癫的癫，只是因为跟神的关系和好到一个地步，活在我身之外，如同魂游向外，为主而活，为灵魂而活，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宣教的工厂上。凡是吸毒的人，如果我有1000条的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他。最近我做了一件事，从台湾坐飞机到香港，香港到深圳，深圳坐到昆明，昆明坐到宝山，宝山我坐8个小时的车子到南伞，东南西北的南，一把伞的伞，去那里干什么呢？再从那边呢过边界到缅甸的果敢。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到这么远？而且呢，我们的车子到坐8个小时在山路上边抛锚，哎呀，那真是荒山野岭啊！去到那个缅甸已经2点多了，为什么？因为有2个孩子从果敢到我们那边戒毒。他们戒成功了，信了耶稣，读了我们门徒训练中心。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的叔叔就是那边的司令官，就是缅甸第一特区的司令官，那就是最高指挥官。他说不可思议啊，怎么戒毒戒到这样子，这么有礼貌，这么孝顺父母，是怎么回事？他就讲福音戒毒，福音怎么帮助人一个戒毒。
这个他们就非常想见我们晨曦会，邀请我去，可是太远了。你看看，从台湾到香港，香港到深圳，深圳又飞到昆明，昆明到宝山，宝山坐八个小时车子，还要讲句不好听，有时候还要偷渡过去缅甸。为什么？那是边界。为什么？我就想到要去。我以前为了一口毒品，上高山，上高山下深海。难道现在为了福音不能够这样子吗？难道福音的大能会比那个毒品的能力还要小吗？实在是不应该。所以如果有这一个迫切需求，神也感动我的生命，就是在吸毒的人群当中去传福音的话，我去。结果我去了，去到那边啊，到了那里已经两点半了。两点半呢，我呢去过河啊，爬墙过去的时候呢，掉了那个沟里边去了，那个眼睛迷迷糊糊的，还以为自己很好像20年前的我一样，很灵活。后来掉下去那个河，我自己都在笑，原来我眼睛不好啊。现在最近我去检查，医生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告诉我说，刘牧师啊，他说你这个眼睛不是弱视，我因为我才0.4，我以为弱视，他说你的眼睛呢很好。我说那我怎么看得很模糊啊，要两个眼睛才看得到。他说我解释给你听，你这个眼睛就好像一个电视机，好得不得了，可是这个电线断了，就是眼视线断掉了。我说怎么会断掉呢？他说你有没有被物质很重的撞击过？我说没有啊。我想，哦，我想起来了，就是被那20多个人拳打脚踢的时候呢，我的眼睛也被打了，但是当时没有治疗。他说95%坏死。我说还有没有的医？他说没有的医。我自己听了之后都好笑。好笑什么呢？我的母亲曾经为我吸毒流眼泪，流了2桶的眼泪，眼睛都哭瞎了。在她这个眼睛瞎了之后呢，这个眼睛快瞎还有一线的光芒的时候，我到处为我母亲找眼睛。我去斯里兰卡找，又到美国来找，人家说斯里兰卡消毒不干净，你要到这个文明的国家。结果找到最后，我跟那个医生说，我说如果我的母亲能够看得见，我愿意把我的一个眼睛拿下来给她看。医生跟我说，你就算换一个新的眼睛，你妈妈也看不到，因为它是退化，没有办法看。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的拿下来给一个又是看不见的给我妈妈，有什么用？那好好笑啊！你真是有时候真是觉得。那我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知道我再次的受伤了。所以那个时候眼睛都迷迷糊糊的，掉到那个沟里面，很好笑，但是我很喜乐。有人说辛苦了，刘牧师，我说不辛苦。这个意思是说，带出了我们传道人有时候真的会辛苦，但是不痛苦。意思是说，我说再辛苦也不比我吸毒的时候痛苦吧？我吸毒为了一口毒品呢、啊，要求要拜要杀要砍，你看那多痛苦啊！现在有什么辛苦？现在有什么辛苦？身体好好的，去到那边一觉就睡了，因为我以前流浪惯了嘛，也没有什么换船换地方的，去到厕所我都可以睡的，一躺下去就睡觉到天亮，感谢主。到了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果敢山，美丽的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它的美丽背后却带了很多的痛苦。这个果敢山就是鸦片山。这个鸦片山呢是怎么出来的？是在1824年英国占领缅甸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个地方的气候很适合种罂粟，他们就把罂粟种子带到那个地方，自此之后呢，金三角就种了很多的罂粟花，就产生了很多的鸦片，又产生了很多的海洛因。全世界60%的海洛因都是在那边供应的，当然现在已经变成摇头丸了，麻药了，现在已经移到阿富汗去了，海洛因啊。但是那边还是一个毒山。我一想到这个果敢山是个鸦片山、罂粟山，那个司令官见到我的时候跟我说，我就很坦白，我说我是靠信耶稣来帮这些人戒，你可以接受吗？他说我也不接受也不反对，只要你不搞政治，我们就让你在工作。哦，我说我们不会搞政治，我说我们信耶稣都是死社会和睦，家庭和睦，好像这两个孩子改了多么的孝顺父母。他说我相信，因为我亲眼看见我这两个侄儿改了，他们很想回到那个地方。所以我去看的时候，他带我去看山去看地，给我们山给我们地给我们房子。我信，但是我还要等，因为这两个地方还不够成熟，最少还要等1年到2年。事工不难开呀，要持续做下去的就非常困难。我不是为了开一个工作而开一个工作，我是为了要救人的一条命，是要把福音传给，所以我们要谨慎。保罗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
我们谨守是为了，这就是不再是我的一个光景。另外一个光景呢，就是在五章的第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从今以后，我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人怎么能够不凭外貌认人？我们今天晚上有七八个吸毒的人，如果不是在晨曦会戒了干干净净的话，他还在吸毒，又脏又臭，还在那边抓脸，还在那边注射，然后坐到你的旁边跟你说：“小姐，请问你电话，家里电话几号？你敢给他吗？”不凭外貌认人的，你不敢给他的，你明明看来是那个吸毒又脏又臭，吓都吓死我们了，对不对？但是人怎么能够不凭外貌认人？除非你不凭外貌创造人的主，创造人的神，怎么不凭外貌认识？保罗怎么不凭外貌认识？因为保罗凭过外貌认识，他逼迫基督徒，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呢，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被神的光光照，他就问了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呀？”那很矛盾嘛，又叫主，又问你是谁，主就很幽默地给他一个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哎呀，他一听了这句话，马上恍然大悟，原来他逼迫的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写下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从今以后，我就不凭外貌认基督。”一个人能够不凭外貌认基督，就能够不凭外貌认人。为什么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形象是说明一个人内在潜质的本能。比如说神的潜质的本能有什么呢？有良善、公义、慈爱、温柔、信实。那这一些的形象是内在潜质的本能，人有没有？有，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可是我们是他的形象而已，就不是神。但是在犯罪堕落之后呢，这些温柔良善呢已经破损了，所以在普遍恩典当中，我们也存留了有法律、有社会服务、有爱心，这只是在普遍恩典之下破损的一个形象里面去活出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都非常自我有限，没有特殊的救恩。那么那个样式是什么呢？就是外在行为表达这个内在潜质本能的一个外在的行为。如果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开始读，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自此之后一直到第五章呢，都没有样式了，只有形象、形象、形象、形象，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形象就出来了。耶稣说他为我们做了榜样，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边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做了榜样，要我们照着他向我们所做的去做。他向我们所做的就是他的榜样，就是样式。基督是我们生命生活的样式，所以呢，在基督的里边，我们再回到神的里边，我们就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自此之后，我有一个很清楚的人观，人是从神来的，人是从神造的，我要尊重人。所以对人的生命，不管一个吸毒的人多么堕落多么坏，所以我对一个吸毒的人的爱的诠释是这样，除了爱之篇，爱是恒久忍耐呀，爱是永不止息之外，我自己产生了一些爱的内涵。对一个吸毒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病人，他也许是一个罪人，他也许是毁了别人的毁人，他也许是你的仇人，但是永远不要把他当敌人，因为他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爱一个吸毒的人呢、啊，要听他讲废话，要求他不要讲闲话。他们很喜欢讲废话，因为他就是那种人嘛。所以呢，当他在讲的时候，你要欣赏他，你不要觉得他是废的，他没有什么不废话讲的。你挤也挤不出来，他没有重生得救，也没有改过，他就是讲废话。但是废话当中有一个原则，我们要求他不要讲闲话，意思就是说，圣经教导我们要爱神，要爱人，还要爱仇敌。那爱我们弟兄姊妹的爱，跟爱仇敌的爱不一样哦。爱仇敌的爱有个要求，要求他悔改的。所以当我们呢去爱这些敌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是要求他悔改，回到神的里边，这也是我们的爱。所以我就发现呢，他也许是我的仇人，但是不是我的敌人，我们还是要爱他，感谢神。自此之后我就对人观不一样，因此
虽然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人在犯罪堕落之后呢，对人的改变也不要太理想化。我们帮助一个吸毒的人要3年到5年到7年啊，要这么长的时间要戒毒哎，你知道吗？现在讲的戒毒是解毒而已， detoxification， 他只做到解毒，解毒就是叫他不痛苦。可是要戒毒呢，吸毒的人是身心灵社会的破坏，社会行为的破坏，那就全人破坏。戒毒治疗一定要身心灵社会行为康复，那叫全人康复。那你想想看要投资多少的时间。今天晚上我感谢神，神救了我，神爱我，神使用我，不但只让我在香港戒毒成功，7年后我去到台湾，23年前建立了台湾晨曦会，现在台湾有6个戒毒所，一个训练中心，专门训练这些戒毒的人呢，去成为主的门徒，成为同工，也有男戒毒中心、女戒毒中心，男中毒之家、女戒毒中毒之家，还有毒瘾艾滋病患戒毒中心。2年前我们成立了毒瘾艾滋病患戒毒中心，一个得艾滋病的人没有人喜欢，一个吸毒的人也没有人喜欢，一个吸毒又得艾滋病的人更没有人喜欢。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信息说艾滋病在台湾越来越发作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意念，此事不做更待何时，此时不做更待何时。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现在在社会的服务已经少而又少的去做见证，能够做见证，因为很多的宗教、很多的社会服务、很多社会局，他们都以最高的投资、最好的环境、尊重人权，把环境设立得很好。我们基督教现在已经好像不多了，所以我体会到我们要找见证来做，我们要看看社会有什么破口，人家不愿意做的我们要去做。所以我就想，此事不做更待何时。一个吸毒又得艾滋的人如同一个麻风病，法院不要，医院不要，家庭不要，社会不要，孩女不要，太太不要，爸爸妈妈也不要。我亲眼看见的一个这样子的朋友呢，找我谈了2个小时，他说我是重度忧郁自杀狂艾滋感染者，像我这种人你要吗？我说，他说像我这种人晨曦会会收吗？我说晨曦会可能没有能力，但是我想到像你这种人耶稣也爱，因为当时耶稣治疗麻风病的，所以他说我们收了他。收了他妈妈妹妹送他到我们戒毒村去的时候，你奶奶你来干什么，丢人丢死了。妈妈不敢讲话，妹妹不敢讲话，因为得艾滋怕伤害。送完到去办完手术下来，妈妈说刘牧师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坏的人。后来他的妹妹说，牧师啊，你们晨曦会好有爱心。我说不是晨曦会，是耶稣有爱心，晨曦会也没这个能力收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就想到今天在社会上我们应该去找见证来为主做见证，有人不做的我们要勇于此时不为主做见证更待何时。我们就成立了毒瘾艾滋病患中心。3年前我的同工姚传道跟他的太太姚师母，也就是涂牧师，因为涂牧师在台府神学院参加教牧学博士毕业典礼，他们全家来到这边，高高兴兴地参加这个毕业典礼。突然间 Esther 林，就是餐馆团契的这个 Esther， 他打个电话跟我说，刘牧师你到底要不要来美国开福音戒毒？我说我怎么来，我现在这边很多又忙，我现在还在开车子。他说我这里有个吸毒的人呐、太难教了。他说我以为我们餐馆团契难做，你们吸毒的人才最难做。我说是啊，本来吸毒的人就是最难做。他说我们两夫妻去辅导他，差点我们两个要离婚呢、哎呀，把我们吵得天翻地覆的，这不晓得他在想什么。他说，我说这样子好了，我现在没有办法飞过来，但是我有一对同工在台湾，在美国，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联络，然后呢，请他们祷告。我就打电话邀请他们，结果他们经过祷告之后，愿意留下，就在美国这边成立了美国晨曦会。美国晨曦之家福音戒毒中心成立的过程当然非常的曲折，因为怎么拿到 Visa 呢？天下，因为涂牧师是教牧学博士毕业，可以拿 R1 的，所以呢他就留下来。那谣传道他是一个吸毒吸了20年的，坐牢坐了6次，这样子的一个吸毒的人怎么会嫁给一个博士呢？有人就问了，他说涂牧师你是怎么跟他沟通的？那个思考力完全是两极的，你们怎么沟通呢？
涂牧师也说是啊是啊，确实很难沟通，不过我看到你们的弟兄呢有当代有生命，好、哦、从此我明白一件事，只要有生命就可以了所以我回到戒毒村呢就鼓励弟兄要有生命，可是生命是什么，他看不见又确实存在，生命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想象中生命不是生活而已啊，生命是一个看不见的组合，又是一个看得见的组合，它是有生活上的需要，也有精神上的需要，所以生命是一个全人整个人的结构，那就是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一个全人，这样子的生命表示他20年吸毒六次坐牢都在主的福音的大能之下改变。他们过来这边之后，今年2月，涂牧师因为在台湾辅导过一个青少年，他移民来了美国，到了芝加哥又暴力倾向，跑去坐牢之后，他就很爱他，很关心他，就从 San Jose 去看他。那一天他病得很严重，去完芝加哥的监狱之后，然后在回程的里面就遇到风雪，没有想到那个车子呢就在那个冰雪之中打转，打了好几个转，结果就倒在马路旁边，就被主劫去。我们的弟兄跟我说，我飞来的时候弟兄跟我说，为什么托牧师是一个博士，他这么爱我们，跟我们这群吸毒的人住在一起教导我们，为什么主这么快就接他去了？大家都很多的不了解。他们告诉我说，当姚传道上飞机去芝加哥的时候，他交代一句，他说弟兄们，托牧师的血已经洒在你福音戒毒要继续下去。今天晚上我就带着中心的几位弟兄一起来唱歌为主做见证。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套8分钟的晨曦会，美国晨曦会介绍影片，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那么在他们大概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的晨曦简介，你们可以看看里面有些介绍，知道晨曦会福音戒毒的工作，它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也可以为我们祷告。那么这里有本书我特别的推荐，叫做《牧者情怀》，如果可以了你们就啊就可以了，《牧者情怀》。好，现在已经好像放出来了。声音我就不大了解，一个爱去帮助吸毒的朋友，目的就是要令到他们能够达到全人的康复。后来曾经沉沦在毒海10年，在晨曦岛上得到福音戒毒帮助的刘明和牧师，回应神的呼召，被差派到台湾宣教，成立了国际晨曦会，于是将福音戒毒推展到亚洲的很多的地方，让好多有心戒毒的朋友得到帮助，然后归信主耶稣基督，得以戒毒成功。福音的据点呢，从此就不断的延伸，遍布了香港、台湾、泰国、缅甸、美国和加拿大。在神奇妙的带领下，2005年，晨曦会福音戒毒的事工就在美国的圣何西展开了。神也差派了姚鸿琪传道、姚师母，还有他的女儿，一同来在美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服事。现在他们全家都在帮助这些戒毒的朋友。开始了之后，我们就收容一些由各地而来的戒毒的学员，现在我们在当中已经住了6位，他们呢都一起在这里生活、查经、祷告、唱诗，并且学习。整个福音戒毒的疗程为期1年半，本着不靠药物、不凭己力，只靠耶稣，这个晨曦会的宗旨，借助神的话语和祷告的力量，令他们不但战胜了身体的软弱，将毒瘾戒除掉，
更在思想和心灵上得到更新的造就。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讲到这些戒毒的学员，他们在中心努力的学习，很勤力的工作，晨曦会呢特别为他们设计了一套作息表，包括了早上、中午、晚上三次的聚会，还有一班热心的义工，他们按时间呢来到我们的当中，跟他们一起查经、唱诗、祈祷，并且有圣经真理的教导。他们也要每天定时的灵修，养成一个习惯，抄写或者是背诵圣经，使他们呢能够从认识神、认识到自己的罪，以至于呢接受神的救恩，得到了赦罪的喜乐和新的生命。此外，我们更让他们有适当的运动、工作，或者是锻炼他们的体魄，并且透过了劳动来帮助其他福音的机构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例如搬家，更有人际相处的学习和辅导，实际肢体的服侍和爱心的付出，这些都是要使他们在一个有规律的环境中成长，重建全新的价值观和品格，日后就能够有机会很平稳踏实地回归这个社会。如果有心智的人，更可以训练他们成为福音戒毒的接棒人，以过来人的身份回头去帮助那些吸毒的同路人，这些都是福音戒毒全人康复的意义的所在。晨曦会福音戒毒的精神在于爱，而精义呢在于救灵，透过了福音净化心灵。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刘牧师呢每年都来到美国主领布道的聚会，透过了福音戒毒的生命的见证，感动了很多的人信主，扩张了神的国度。在未来的日子里，刘牧师仍然每年会来到美国这边主领布道的聚会，并且鼓励同工兼顾学员，求主大大赐福晨曦会福音戒毒的事工，让神的恩福可以进入社群，广遍到美国其他的省份，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福音戒毒是一项既艰巨又漫长的工作，现在只是一个起点，许多方面都需要大家参与和帮助，群策群力。在未来的路上，我们需要一个农场式的戒毒中心作为永久的基址，好让这一群戒毒的学员能够有一个安定适合的住处，来接受福音戒毒，重建生命。希望神继续在这方面引领开路。在这里，我们也恳请主内的弟兄姊妹和教会能够在祷告和经费上不断的支持，好叫晨曦的精神能够承传在美国的这一片乐土当中，继续将主的爱传扬出去。愿人得帮助，愿神得荣耀。好，我们现在邀请晨曦之家戒毒中心的弟兄一起出来为主做见证。那么我顺便继续介绍这本《牧者情怀》，就是图牧师的一个见证。那么里边有很多内容呢，是很有见证、很感人的啊。如果大家有感动，可以等一下到后边去看一下。这是我们唱的诗歌和见证啊，这是由台湾弟兄唱的。那么这些呢，手工艺品呢，都是我们女戒毒中心用那些水晶做的十字架啦、小狗啊、蝴蝶。那么可以做装饰的啊，买来吊着车子啊、手机都可以。这里有一本书叫做《为什么老是戒不掉》。那今天我出来讲戒毒呢，已经把它推广到戒瘾了。那么人犯罪堕落之后呢，都有上瘾的行为。我们今天上的是药瘾，有些人，好像这位 Jerry 弟兄，他虽然是戒安非他命，可是他另外要戒一个什么？打电脑的瘾，他可以打87个小时。不断打的那个滑鼠都搞了，那个手都流血了，他还在打，做梦也打，吃饭也打。他来戒毒的时候呢，他跟我说我不打电脑会死啊，哎，我就想起来我不吸毒也会死啊，那不是一样的瘾吗？结果他现在住了已经10个月了，我问他死了没有，他说没有啊，感谢主啊。那个只是一个上瘾行为，有些人戒打机、打游戏机啊，打什么，还有呢戒赌，还有人戒外遇。 啊，你说叫他不要去，他说没法度啦，心灵腰啊，他说心腰腰啊，那我光卖腰的货啊，叫他不要去腰啊，腰是什么呢？台湾话就是会想他，那么香港就是心思思啊，唔话你知，大陆中国我们国内叫做猫抓心，很痒的哈、啊，你叫他不要去洗，不行啊，猫抓心呐、啊，我会想啊，好痒啊，这样子，那就是心腰腰啊，那个心腰腰呢，猫抓心跟心思思呢。现在医生也没有办法，没有一颗药吃下去叫你不尿的啊，那没有办法啊啊，他都是就会尿啊，他有个好的家庭还要想外面那个女人，就是来借外遇的有，还有借吃的、借看的、借什么都有。什么叫做上瘾行为呢？凡是明知道破坏你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精神生活、工作生活、婚姻生活，你还要去做那件事情，就叫做上瘾，上瘾就会中毒。所以我们都被瘾这个东西毒捆绑，有些时候明知吵架不好，会破坏家庭生活、夫妻生活，这就一脾气一来就是要吵，那也是上瘾啊，他有瘾的，他吵惯了有瘾的，所以呢这个也要戒啊。对，那这里呢我们看家人吸毒怎么办，很多有一个妈妈拿了安非他明跑来跟我问刘牧师啊，这个是不是毒啊，哎呀我心里想真是求主怜悯，今天这个毒瘾毒的教育啊在社会上太少，而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我们教会应该在社会里边，我们应该洞察社会的破口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常常到教会呢都有这些讲座去教导我们做辅导的做传道的，一碰到这些我们就不晓得怎么办了，被骗得团团转，也搞不清楚他眼瞳放大眼的缩小啊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教育他们。我在这边顺便讲要注意我们的孩子，凡是我们的孩子呢脾气很暴躁你就要注意了，凡是他日夜颠倒你就要注意了，凡是他讲话你听不懂的你就要注意了，凡是他花钱啊花的不够钱用一直在骗你的钱你就要注意了，不要等到拿了锡箔纸啊拿了个针头你再问说我的孩子吸毒了，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在他眼瞳放大缩小日夜颠倒脾气暴躁花钱永无止境，而且他交的朋友你都不了解的，你就亮红灯了，这个时候要注意了，要注意孩子有没有这些偏差了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站在这里的一群弟兄我来介绍一下哈、啊，就是Scott 不在，哦，今天就教会有服事 Scott 他就是我们这边第一位，他是从印尼来的，又不会讲中文，来的时候那谣传到又不会讲英文，这两个人你瞪我我瞪你，那他又是 ABC 他又是 BBC 不知道他们什么哪里来的，就是他的那谣传到又被差派来美国，那怎么办呢？他后来有一件事情被发现，虽然他不懂中文他不懂英文，他懂吸毒他也懂吸毒，两个就有的沟通了，就是原来他懂得一个吸毒人的心理，结果就把这些吸毒的心理告诉这个 Scott 的妈妈，就让妈妈了解他的孩子吸毒是什么心理，又让这个吸毒的孩子了解妈妈的痛苦，结果把他们两个连接起来，所以他一直住到现在住了两年，现在他已经算是在 Halfway House， 但是我们还没有买到 Halfway House， 他就在 Mission College 上课，所以每天回来上课回来这样子啊。那么在我们这边住的几位，这位你一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好不好？一分钟的。
Hello， 我叫 Tony， 我是从越南来的，我是越南华侨。我80年到美国，81年就搬到 LA。那我就81年的时候一直在一直在吸毒啊，然后贩毒，然后收保护费等等啊。那到2000年的话，我就开始认识主耶稣，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所有的黑社会里面都不做了，但是我的毒瘾没有办法除掉，直到2005年，那我的牧师就介绍我来到美国神机会，那很感谢神的，在美国神机会里面这边的话一直在学习，神的话也是神一路的改变我。
你住了多久在美国神机会？
快两年。
好，他现在准备有个心智，就是要成为我们的同工，但是呢要去受训练的，所以呢为他祷告好吧。那中文又不好，他是越南华侨，可是呢我们看重是一个人的心智和生命，其实他不要讲话就是个见证了，我以前吸毒现在不吸毒，就好像拉萨路一样啊。这样好，感谢主啊。 完成。
分享一分钟的时间抓住。
大家好，我叫王腾，我在我20岁的时候开始染上毒品，吸毒大概4年多的时间。那在台湾的苗栗村戒毒，那在村中两年多以后，来到美国这边，晨曦之家这边。那现在在工人神学院念书。那谢谢大家。
我叫他们讲短一点，他们又讲太短了，训练不够。我的牧师啊，有时候说你今天要讲30分钟，一去到他说只讲3分钟，我又把它缩短。他说今天你讲3分钟，不要讲太长。一去到他说今天半个小时是你的，所以被训练到就非常的这个人缩，伸缩。你分享一下，按照你自己的感动。
大家好，是 Jerry， 来这边9个月。那是来这边借安非他命跟电脑，然后也是来这边才认识神。
不要怕，借电脑是个榜样，现在很多人不，他不觉得他电脑有瘾的。好 ，Danny。
大家好，我名字是 Danny 啊，中文名字是徐秉成啊，我是台湾生的，5岁就来美国。那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爸爸妈妈跟姐姐，我们是住 Southern California LA 那边啊。那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搬去Las Vegas， 然后就从那边长大。可是那时候在那个 Las Vegas， 很多工作都是需要，需要 you know service， 需要站起来，所以对爸爸很难，很困难，所以爸爸就回去台湾做生意。那从小长大都是我跟妈妈跟姐姐。那从小长大就是比较。体会妈妈很辛苦啊，所以没有麻烦妈妈太多，就是好好去上学，回来做功课上学的，就这样子。那我是在大学时候来碰到毒品，我现在27岁，那时候我是差不多，六年前，所以差不多21、22岁那时候碰到毒品。那时候为什么会碰到毒品，就是我从高中去大学的时候。很多我高中朋友都去别的大学学大学，所以我要从开始交新朋友。那从开始交新朋友对我有点困难，就是需要一些新的朋友肯定我，所以他们叫我去做什么我就跟着去做。啊，那时候就开始抽烟，喝酒，然后开始吃摇头丸啊，抽大麻，然后又吸 cocaine， 然后又吸安非他命。从那时候就是没办法专心上学上课，然后就是去年2006年1月份，我妈那时候在报纸看了晨曦会福音戒毒的广告，所以就叫我来晨曦会。那时候我也愿意来，因为那时候我生活我发现也从开始什么意思，就是我发现那时候我已经又找一个工作，很好的工作，可是都没办法超过6个月时间，每次都会遇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去吸毒，因为口袋一有钱就想去买毒就吸，就没办法停下来。那时候我就愿意来到晨曦会。那我现在在晨曦会已经1年10个月的时候，我也是来这边信主。谢谢。
他也是准备要回到 college， 所以我们现在晨曦会要请教会的弟兄准备为我们祷，我们迫切的需要要个中途之家。中途之家就是 halfway house， 就是当他完成这个 program 之后呢，我们要辅导他就业就学。可是如果他马上回到洛杉矶了，很容易又会堕落，因为朋友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继续 keep 着他们。所以我们这个中途宿舍呢，我们要在购买一个地方，甚至于呢，我们最近听说工人神学院他们要去转移到南区。刚刚有位弟兄跟我们说，有一部分呢是一部分的经费，那个地方有宿舍有什么，他们也跟我们也有这个想法。所以呢，我们但是暂时来讲，我们盼望在圣洛西的附近呢，来成立一个中途宿舍，要购买一个地方给他们这些人继续。所以我们帮助一个人叫3年、5年到7年的，那也需要同工啊，这样子，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OK，Kevin， say something， just 1 minute， OK， come on。你用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啊。It's up to you.
Hello. I need to speak English. My name is Kevin. I've been here for about 10 months. And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outhern California, near Los Angeles. And right now I am just turned 25. And when I came to Operation Dawn, I feel like I was just a wreck. and I was just lost in life.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household. Since I was a child, I went my own way in high school, and that's when I started using drugs for recreational fun, and started partying, and I started off with marijuana and cigarettes and alcohol, led to ecstasy and other substances, and I was just I was trying to go my own way and just trying to just be happy and just find it by myself. But everywhere I was going and everything I was trying to do, I was just feeling empty, more and more empty inside, and I had a lot of guilt and shame building up inside of me. And I was drawn away from God and Christianity, but once I came here, I feel like He really brought me back, and really believe that although we are always being tempted and we always can fall and stumble, God is always next to us, and He'll eventually bring us back, and He'll teach us a lot in that time. Thank you.
Come on. Just 1 minute, okay?
Okay.
他不会讲国语，他是越南啊。Hello,
I don't speak Chinese, so I'm going to speak English. Is that okay?
Yeah, sure.
Okay, my name's Arthur. I'm from Southern California, too. Like, most of us are from Southern California, except for Danny. He's from Las Vegas. But, where can I start? I just attended Operation Dawn for just 2.5 months, and it's going on my 3rd month, and I too was a wreck when I first came to Operation Dawn. I actually had to smoke a cigarette before I walked into the room, into the house, because I was so jittery in me, Preacher Yao. But I just have to say that so far I'm learning how to pray now. I'm learning how to meet Jesus, and because prior to that I did so much drugs that I started to hear voices in my head, and which was a concern of me and my parents. So I just pretty much want to say that after 2.5 months of Operation Dawn, I feel a lot better, learning how to pray, and I'm meeting Christ again, and I feel great because I'm starting to feel like I'm being rejuvenated, and Christ is starting to be a part of my everyday life, and prayer, and I think prayer really helps, and if you guys ever have any concerns with anything, I think prayer really helps, because God listens to our prayers, and He's always there for us. Thank you.
我要在这里向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一声感谢，因为在2月份图穆斯离开被主接去的时候，那么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CCIC南部，他们在那边受帮助，在那边聚会，全心的投入，支弟兄姊妹去帮助他的女儿接待啊，接他什么，还有你们教会的Helen，我刚刚碰到他，也是在我们那边教课的。
他都不怕我们这些吸毒的人，我刚刚看到他一个女生这么勇敢，我是心存感谢，我盼望教会继续爱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工厂，我请姚川道讲几句感谢的话。我想今天能够活着就是神的恩典，那前次来到贵教会也跟贵教会说感谢的话。 真的是感谢贵教会对成吉之家的一个支持。当然，图穆斯过世之后，很多事情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多的不便哦，很多的不便。那等处理图穆斯的事情都差不多的时候，有时候在夜深人静，真的是想到他的笑容，都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怎么那么短命哦？他看起来就是和蔼可亲。 大而化之，什么都没关系。啊，像我一路看起来就是活得不耐烦，所以有些时候都不明白。但是神有神的美意在。我记得有一次真的是很不甘心，我跟神说， 我三个人来变成两个人，我真的很不甘心。但隔天早上我去接我女儿姚先熙的时候，她在中文学校刚好有一个自我介绍，她说我有一个爸爸，有六个哥哥。感谢神，神就透过我的女儿提醒我，我们不是两个人，姚先熙还有六个哥哥。当我接姚先熙回家的时候，我告诉姚先熙，我说先熙你算错了，我们不是六个而已啊，你有七个哥哥啊，王腾你没有把他算进去啊。他说没有，王腾在神学院读书了、啊、不算了、啊、小女儿。当我回到家里看到我后院的葡萄树的时候，去年那棵葡萄树是完全枯干，有个弟兄就说啊，把它砍掉算了。那我不忍心啊，已经浇水浇了一年多了，虽然枯干了，可是我还是抱着一丝丝的希望，说搞不好明年春天能够开花结果。真的呢，真的那一次看的时候，哇，那个葡萄长得很多，结果累累。当我看到这棵葡萄树的时候，我知道不是三个、两个、六个、七个，而是呢结果累累。只要我们忠心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像这棵葡萄树一样，或许看起来是枯干的，但是有一天当它发芽长叶结果的时候是累累的。我可以在这里告诉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北美福音界的事工就要像这棵葡萄树一样结果累累。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连接在真葡萄树的身上。愿神祝福各位。
前天我在早上的 CCIC， 那个是哪一个 CCIC？ 李传道、李地华，好多 CCIC 这边。嗯，三楼 C， 在三楼 C 的 CCIC， 早上姊妹会聚完会之后，李地华传道拿了一张支票来跟我说：“刘牧师，我已经服侍30年，这里有12000块是为你们中途之家来奉献，这是我的退休金、养老金。”我拿了这张支票，非常的感动。我说：“你。”他说：“我要看到具体的工作，祝福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边，也许吸毒的人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交在主的手中的话，我们的神呢，是能够把没有用的变成有用，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盼望大家继续为这个事工祷告。我们现在要唱一首歌，路仍然要走，虽然路很艰巨，戒毒不容易，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这条路仍然要走。看边头，我的心摇动，何等软弱，泪水悄悄流，让它流呀流，这条路难走，人要走，田野的山区处处是我家，我的心徘徊，的寂寞，岁月不停留，春去又是秋，这条路难走，人要走，更深依靠主，更深仰望主，留在丛林旷野都能活。
面的艰难虽然越来越多，向前走，我不回头，不回头。短暂的生命是否做得到？我的心软弱何等残羞，主啊饶恕我，主啊赦免我，这条路要走继续走。青春的岁月努力去开拓，我的心给主让它掌舵，主啊帮助我，主啊带领我，这条路要走努力走。更深依靠主，更深赞美主，我的生命丰盛更肥沃，内心感谢主，荣耀主，主保守，主啊帮助我，主啊带领我，这条路要走努力走。更深亲近主，更深敬拜主，我心破碎向你来呼求，荣耀与冠冕已经越来越近，跟随主不失落不退后。主啊帮助我，主啊带领我，这条路要走努力走。更深亲近主，更深敬拜主，我心破碎向你来呼求，荣耀与冠冕已经越来越近，跟随主不失落不退后。
我最后要请我们的董事范师母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在我戒毒的时候，范师母就在香港看过我，后来他来美国服侍在 PI， 他一直带着我去各地的教会布道宣教，后来他也帮助我们成立美国晨曦会。我请范师母来。
请大家一同站立。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值得我们全心全意跟随敬拜侍奉一生的神。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见到你的荣耀。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见到你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弟兄身上的时候，是何等的大能。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宣告，要承认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在这里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祝福晨曦会，祝福晨曦会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来里头得着你生命的人，每一个来里头服侍他们的每一个人。主啊，因为在这里我们见到你的作为，因为我在那里我见到你的怜悯，你的离越的爱在他们身上明显。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愿晨曦会的弟兄们就好像以西结他所见到的，主啊，你的灵在这一般的复古身上的时候，主啊，他们就要变成一群的大军。主啊，要在众人面前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主啊，为到他们的中途之家 Halfway House 的需要来祷告。主啊，在你那里你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感谢主你兴起弟兄姊妹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付出，他们的摆上。主啊，求你使用这一切都在你的祭坛上成为你可悦纳的器的一份的馨香的祭。主啊，求你也保守谣传道，主啊，他的忠心的脚步在你面前蒙悦纳。主啊，也求你保守刘牧师他们和两位的弟兄还有姚强的明天要去到东岸，还有这个 Toronto 要继续的为你的名做见证。主啊，我求你的名
在他们的身上被高举。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从来不失信的那位神，你动了那个善功，你就要成全的。感谢赞美神，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